走进新闻现场，直击现实北京，今日北京，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每周诚意奉献，今日北京。
各位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，我是戴蔚然，我在北京向您问好。密布在老城中心纵横交错的胡同，是古都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典型标志。悠长的胡同两旁密密麻麻遍布着商铺民居，它曾经是城市的交通脉络，也是普通百姓生活的场所。虽然现在多数的北京百姓已经不在老胡同里生活了，但胡同绝对是北京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。而为了保护古都风貌，北京城区呢划定了24条胡同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。虽说胡同的传统格局与人们的现代生活有了一定距离，但还是有很多老住户依然留恋胡同，留恋自己心中那份最北京的生活方式。多年来，胡同的变迁呢，也使得这儿的很多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，加建的房屋，拥挤的过道。如何解决胡同里的疑难杂症？如何保护历史文化建筑，让胡同变得幽静，变得美丽，变得更适宜居住呢？这些年，北京在胡同的保护整修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。夏日的午后，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几条胡同，听这儿的居民说说这些年来胡同生活的变化。
2022年8月的北京天气炎热，记者走进草场胡同，荷花、青竹、葡萄架撑起一片阴凉，青石槽、绿苔藓、小金鱼一片自在怡然。谈起胡同里的变化，在草场社区生活了75年的朱茂锦大爷打开了话匣子。
胡同的道路原来肯定是坑坑洼洼呀，北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是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阶泥。后来我们这儿又一步改造，修成了现代的这个全是花岗岩的，原来电话线架上去了，光纤架上去了，密如织网，非常的凌乱，整个改造完全入地了。你现在看到什么，肯定天际线全露出来，视觉效果非常好。再说三里河公园，那就更甭提了，出我们家南口100多米就到了，溜溜达达。三里河公园是我每天活动的标配，多美啊！有鸭子，有天鹅，有鸳鸯，临时来的鸟就更多了，可以说花红柳绿。你心情再不好，一到那儿你心情也好了。
近年来，随着老城改造，草场地区胡同焕然一新，雨污分流，用电扩容，地面整修，公厕提升，胡同里增加了100余处绿化小景观，社区周边围绕着一刻钟便利生活服务圈、四点美发、主食厨房等便民服务和设施齐全。这些社区里的变化离不开胡同里居民的参与。小院议事厅的设立，让居民的事儿居民议，居民的事儿居民定。小院议事厅厅长李彩仙介绍，
我们小院议事厅啊，是从12年成立，起一个桥梁纽带作用。就比如说，像前一段时间，我通过居民反映，晚上出行差点把脚扭了，我们在小院议事厅就赶紧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社区党委书记、社区党委长，往街道上反映。逐步的，我们就把400多个院落都装了这个小院灯。这一会儿就装上了以后嘛，大家的居民们也是觉得，哎呦，这是我们心中所想啊，这事儿真办到我们心坎上了，大家都非常开心。
精准提升基层治理化水平的同时，老城更新也逐步实现从面子向里子的延伸。草场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李征用一串数据做了概括。
从2020开始做这个美丽院落，2020年是5个嘛，去年是8个，今年准备做6个。由我们的这个区域规划师、院落设计师，是跟居民就这个生活所需，比如说我院里需要个晾衣服的地方，或者说我有储物的这种需求啊，进行了一个深入的沟通，完全征集居民的一些意见建议，在一个基础改善的基础上，一个环境的一个提升。
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责任规划师贾金旺说，北京在老城更新过程中将保护历史遗迹、保存历史文脉统一了起来，使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了一体，
保证我们这个修缮工作呢能够原汁原味，能够跟这个地区呢更加的协调，绣花针的功夫吧，去深入到每家每户进行一户一厕的设计。比如说我们会统计每个院子它的一个停车的需求，是不是 可以给他留一部分种菜的一些场地。老城的居民他才是真正的去是这个老城文化的传承者。这咱总书记提出来了，老胡同新生活，老胡同是为了留住这个文化的载体，新生活是为了满足咱们血液老北京居民的更好的生活，
让城市留住记忆，让人们记住乡愁。近年来北京在老城保护方面不断探索创新，走出了一条老城街区更新与历史文脉保护有机结合的北京模式。首规委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处处长申玉彪介绍，
以民生改善为导向，探索申请式退租、申请式换租、共生院等北京特色实施路径，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和渐进式修复，让胡同逐渐回归到有绿荫、有鸟鸣、有老北京味儿的清静舒适的公共空间。
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。电影节除了影片的竞赛和展映活动之外呢，也举行了相关的电影作品的研讨和论坛活动。在美丽的北京怀柔雁栖湖畔的国际会展中心，就举行了北京国际电影节高峰电影作品论坛。来听听参加论坛的演员、导演和电影评论家们怎么说。
演员代表章子怡表示，演员是一部电影直接跟观众交流的途径，打造高峰精品电影作品需要演员沉下心来做功课，更扎实地揣摩整个剧本中角色的人物关系。他谈到自己参演并部分指导的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，
所以我印象特别深，就是有一场戏是我把那个黄轩这个父亲留给我的这个信打开，然后上面写了一个诗字嘛，其实他没有写一首诗，但他写了一个诗字。这个，然后我当时打开那个戏的时候，我就是在那个演员的状态里面，然后我那个眼泪就情不自禁的流，我就自己在那儿擦。所以这个也是对我后来就是再去判断剧本和角色，我觉得你不是只能看你自己的角色，你要把通篇看明白了，它是对你的创作是有极大帮助的。
历史片《建党伟业》的导演黄建新表示，中国现在每年的电影作品约700多部。真正有影响力去推动行业发展的精品力作每年在10到20部，需要发挥这些作品的引擎带动作用。
那么这20部电影会对中国电影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它会锻炼出一批特别优秀的从业者啊，包括演员、导演、编剧啊、摄影师啊什么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到了一个高度。
电影艺术杂志主编谭正表示，创作高峰精品电影一定要聚焦创作经典的角色和人物，
这个艺术形象肯定会让你栩栩如生的在你的脑海中，即便过去很久或者无意中看到什么触景生情，那个形象都会在你脑海中出现的。当然这种就表现人性美好。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甫宜川表示，电影人应该沉下心来耐心打磨自己的作品，不要完全被商业驱动而急功近利。
高峰电影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，而且随着时间的这样一种推移，以及我们社会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变迁，它会愈发地表现出它的这样一种艺术和人文价值，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这样一种艺术珍品和文化的记忆。
尔冬升是大家熟悉的香港著名导演，本次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尔冬升电影大师班也如约开讲了。他本人讲述了自己如何从编剧、导演、监制，从演员到幕后，不断尝试变新的电影创作之路。
自1977年完成银幕首秀至今，作为编剧、导演、监制的尔冬升，从演员到幕后，通过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方式，实现了电影创作者的身份转变。记者看到，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电影人和学生早早就来到了大师班现场。就读导演系的大四学生小贺告诉记者，
新宿事件，然后包括门徒，我觉得他挺会抓观众的兴趣点的，导演能力还挺强的吧，我觉得。我记得他好像早年是演员，然后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慢慢摸爬滚打到现在的一些经验，主要是想了解。
面对这些后辈的好奇，以及部分年轻电影人提出的多种困惑，尔冬升提醒他们，制作出好电影，剧本要走在前面。同时，他也通过分享自己在拍摄今年北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的经历，希望他们在实践中遇困时，要学会灵活变通。
我那个内蒙那个戏，去到那个地方，那么大的草地，它其实一个平原是没有这个墙，没有一个地标的。演员他很难去走，而且有小孩有老人，非专业演员，他从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，他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全部的沙包，那个 T mark 做的大的帆布的蓝色的蓝旗，全部需要拿电脑擦掉，因为你那个马跑过来之后啊，回原位，他要看着那个旗跑回去。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在每一次在累积经验，我到现在还要再累积经验，所以要自己去尝试。
导演李宇和、王学博、赵烨也现场各自分享了电影创投和拍摄等经历，勉励这些电影新生力量。导演李宇和说道，
现在难都在说难，我觉得难就对了，要不然凭什么轮到我们呢？就大家一起努力吧。
电影是最有魅力、最能和大众沟通的艺术形式，也是无数的文艺青年向往的创作高地。如何让自己的剧本脱颖而出？如何让自己的艺术才华被制片方所认可呢？电影节也为那些手握剧本的人们提供了机会。
终审路演一开始，本次项目创投评审委员会主席、编剧、导演、监制尔东升就对青年电影人说，
创投呢，它跟我们工业里面不太一样，其实是给机会一些新人把你们那个项目呈现出来，就希望有些制片人的行业里面能看到，这个是一个比赛嘛，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，那个输赢就不要太在乎。
这是一个犯罪剧情片，
19个电影项目的主创一一走上终审路演的舞台，在限时十分钟里，导演、编剧或制片人讲剧本、谈需求。
我们就是想来募集资金，寻找出品方，还有就是有合适的艺人，我们非常敞开怀抱的来跟大家合作。
项目创投五位评委，导演、编剧、监制尔东升，监制制片人梁林，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，出品人制片人朱伟杰，以及在线上参会的演员张雨绮，都会给每个项目做出评价和建议。在电影《玻璃动物园》主创陈述后，尔东升表示，
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是商业的一个操作，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，你这个如果有这个卡司的话，我相信就可以直接爱奇艺那边就跟他们谈就好了。
对于电影《小文面馆》，制片人梁林表示，
两代女性，你能看到勾连，你能看到他们的关系，我是希望说你能够去更加的想清楚自己都要讲什么，不要在一部片子里面去覆盖那么多的人物关系和不同的变化呀、年代啊等等。
尔东升也传授经验，
我跟年轻导演说，我在创作过程里面要不要拍这个题材的戏，它那个结构怎么弄，我是用左脑，能不能拍，有没有人投资，我是用左脑，但是当你写这个词儿的时候，写对白的时候，你要转成右脑，你要感动自己，你就用右脑。所以新导演有时候就要你搞清楚这个流程。
而对于儿童校园类型电影《一墙之隔》，张雨绮表示，
这两个主人公非常关键，我觉得成败可能就在这两个人身上，所以找演员是一件非常需要谨慎的事情。
评委的现场点评让项目创投终审路演变成大师课，青年电影人受益良多。
其实我们之前是比较单纯的创作者，因为面对市场之后，我们肯定考虑的问题要更多，所以其实尔导也好，梁女士也好，他们其实提了很多，包括拍摄呀、演员呀，包括预算啊，几个评委都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意见，就还是挺有帮助的。
带一个故事来，换一部作品走，是北影节项目创投的口号。自设立以来，已有电影《春江水暖》《77天》《喊山》《一个和四个》《小虎墩大英雄》等脱颖而出。今年北影节项目创投共有853个项目报名，项目创投各个奖项将在8月17号晚揭晓，而众多项目将从8月17号到19号进行线上项目洽谈。
好，我们再来关注最近重见天日的皇家档案馆，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城，它是明清朝廷皇家档案存放的地方。这座古老的建筑又称表彰库，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它不光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，也是历史上唯一现存的一座砖石结构的档案库房。比如著名的《永乐大典》的副本就曾经珍藏于此，此外呢，清代的《清实录》也在皇史城保存了一份，后来皇史城渐渐失去了它的档案保存功能，又因为其地理位置紧邻着居民的生活区，因此长期以来皇史城南院各种私搭后建的小房子层出不穷。2020年开始，皇史城南院的拆违工作启动，并在今年7月全部拆除完工了。历时2年的皇史城拆除工作进入收官阶段，一座完整的古建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。好，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皇史城现场。
距今已有470多年历史的皇史城，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。10号上午，记者来到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城南院，一进院门，记者看到院墙南侧已搭建起墙面修缮的脚手架，原本四搭乱建的小平房已拆除完毕，院子的全貌一览无余。一位路过的游客说：“
之前来故宫这边溜达，发现里边都是那种小破房，还有什么四搭的那种
电线，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安全。
东华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一队副队长王小晨介绍，黄石城南苑原本有35间违建房屋，违建总面积近600平方米，过去四大乱建与古建风貌格格不入。
之前这条通道两侧都是咱们居民的自建房屋，像一些小厨房啊、厕所啊，它是依附的咱们的古建的墙体进行的搭建，对这个古建筑也有一定的侵蚀。另一方面，它搭建的这个材料非常复杂，有砖混的，可能有彩钢板的，自搭的一些电线啊、水管啊，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
2020年5月，黄石城南苑拆违工作启动，并于今年7月底全都拆除完毕。8月9号凌晨，渣土清运工作启动，这标志着历时2年的违建拆除工作进入收官阶段。王小晨说：“
目前呢，施工单位是将所有拆除完毕的材料都是集中堆放在了指定的区域，并且进行了一个扇盖以及湿化，大概是有200立方米，在指定的时间，也就是晚上的0点到凌晨的5点这个时间段，对这个渣土进行清运。预计呢，将在9月底全部将渣土清理完毕。”
因为违建的拆除，黄石城南苑原有的风貌又开始显现。记者看到，一扇被认为可能是明代黄石城的木门，也在这次拆违中重见天日。为保护文物，避免噪音扰民，工人们大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进行作业。黄石城南苑直房及院落修缮项目负责人郑欢介绍：“
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很少使用机械，一般都是使用咱们传统的手动小型工具，比如说这些锤子呀、钻子、铁刷子，都是一点一点去做，减少相对的噪声嘛。”
接下来，在渣土清运干净、地面铺上方砖后，黄石城南苑将移交相关部门管理修复，到时候黄石城将作为一座完整的古建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走进新闻现场，直击现实北京，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。
这里是今日北京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接下来我们请您认识的是一位历时8年走遍了长城，在85岁高龄之时绘就了总长近600米万里长城石绘的画家景浩先生。他从2011年从自己在通州的家里出发，踏上了走遍万里长城的采风之行。他沿线长城考察了27次，实地探访了古堡古城271处，在自己85岁这一年推出了新书《万里长城石绘》。而85岁的景浩先生谈起这10年来他走长城、画长城、写长城的点点滴滴，依然是神采飞扬、激情满满。好，一起来听景浩先生讲述他的长城情节。
家住北京通州区的景浩老人是齐白石先生的再传弟子，知名的书画家、雕塑家、收藏家。2011年，他和妻子、外甥带着行囊从北京出发，开始了一段绘制长城并被长城震撼的远途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和儿时的梦想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工作经历有关。
我那是从小时候就想走长城，因为那时候我上地理课的时候，我地理课非常好，老师讲这两大世界人工工程，一个是长城，一个这个咱们运河。而且小时候想走遍长城，想长城从头这尾看看，有这想法。84年，我呢是让我搞这些这个调查一下那些个旅游点，将来怎么开发旅游，所以正好我就沿着长城这把这东西附近的这些景点我都得跑一遍，是吧？所以那时候亲自接触这个长城了，哎呀，那这长城太雄伟了。所以从哪儿开始呢？就是从这个，先从那玉门关、阳关、玉门关、汉长城那开始。所以最西边的话，因为再往那边走就是大漠里的，就没长城了，是吧？就是那个汉朝时候或者唐朝时候留下的墩台，我觉得呢就是不画了，就画长城，就从这有长城的这汉长城开始。
区别于我们熟悉的青砖结构，汉长城玉门关段竟然是用沙子和红柳筑成，主要是长城的建设就地取材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景老先生被眼前荒凉寂寞的景象震撼了，原来用稀松的沙子堆积的长城竟然也能够屹立2000多年。
没瞧过这样长城了，特别激动。我当时下了车以后，拿起那个写生本，我就在那儿画，哎， 那没想到呢，是中午太阳那么热，哎呀，十多分钟以后，说这胳膊就红了，
啊，
嗯，就红了。我们那外甥赶紧拿着伞给我打着，这里搁这儿给他画下来了，
嗯，
这样的，反正尽量的东西尽量我给他画的，就是必须保持当时原样，是什么样子我得画准确了。
更重要的，景浩先生不仅画长城，还会采访当地的老人，把那些在当地广泛流传的故事，史书中连只字片语也没有的民间故事做了搜集。
因为每到一地呢，我必须得演这个，不是说把它就画下来。另外就是这儿，在这个地方是出过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，
嗯，
这儿有什么故事，
嗯，
有什么传说，
嗯，
哎，我普通都得把它了解下来，不是单单就把它画下来就完了。
记录人，记录事，啊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画完了的时候呢，就每张画的底下我都注上，就是它的建筑年代。建筑地点，比如这段长城在什么地方，这儿发生过历史什么故事，是吧？都在我现在那画里都住在底下了。所以这一路上呢，对于长城，老说长城的伟大，是吧？它怎么个伟大法？所以走这以后，我总的感觉啊，第一就是它的建筑雄伟。您别就是那土长城，那土长城到跟眼一看啊，那都那墩台还都三层楼房那么高呢，所以我特意在那底下，我说你给我照个相留个影，为什么呢？咱们看看这墩台多高。这汉朝长城那是2000多年，明朝长城是洪武年间修的，依然在那儿屹立着，所以感到第一是雄伟，它宏伟，它另外再一个就是什么，它的质量，这也使人惊讶。后来我就了解说这个，你看这土长城。这怎么会就这么质量？后来在那个博物馆，长城博物馆建一小石头牌，这石头牌上刻着名字，
巴掌大的小石，
哎，对，就那么巴掌那么大一个小石牌，上头刻着名，谁是谁谁是谁谁是谁在这儿住的这段，把这小石头牌在住的这段长城里，这是责任制啊！那一行一行一行那么砸上去，我说你想想。几百年上千年他都不懂的。
景老先生先后踏访了玉门关、阳关、汉长城、河仓城、长乐城以及莫高窟、榆林窟，途经甘肃、宁夏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山西、河北、天津、辽宁等地，一共74个县市，终于回到了北京。他带回来的不仅有5000多张照片、100多小时的视频、4本厚厚的日记，更有关于长城建设过程中活生生沉甸甸的民间故事。最终，景先生共绘制幅长3.6米、宽0.72米的墨稿166幅，总长约600多米，可单幅欣赏，也可首尾相连成一幅长卷。画完这些，他又用了6年。更难得的是，哪一座敌楼存有裂缝，哪里正在开发建设，他们去探访和写生的时段，恰巧经过的一辆小轿车，都被景先生真实呈现在作品上。所以他的作品就叫万里长城实惠。
我是这样，80%是写真，一点不差一点不错的画出来，20%的艺术处理，以写实为主。所以为什么我这画叫长城实惠呢？有的已经画在那儿了，因为呢阴天下雨上不去，我们只能远处拍拍什么的。但是我画，因为我是实嘛，实惠长城画不准不行啊，我们再去一趟，需要补充的。我觉得那个地方啊很重要，那铺子很重要，不能不画，哎，所以再去一趟。那我们就看哪天呢？宁夏这边啊，直接我们再回去，回宁夏，那另外开着车再回那边去。但是从这把那铺子一个一个再走一遍，哎，那样。因为我们跟前这儿这黄草梁，我们俩人去4趟，第一趟因为我们去晚了，爬到半半截回来了；第二趟下雨走半半道，车走不了了；第三趟又去了，但是还不行，我们要找别的道，还是不通，又回来了，啊。第四趟我们找实在找不着啊，这朋友带着。绕到河北去，哎呦，那道儿你没法走了，找一皮卡， 低的呼噜低呼噜的，断点点啊，断，等于就是说从那边我们再爬上去的，找那地方看拍，回来我再画，因为必须得忠实。
万里长城实绘填补了我国四万里长城600米实景绘制的空白，是长城文化史上的标杆力作。去年7月，整幅作品在北京市政协展出，景浩将长卷的手稿捐赠给了通州档案馆。他不仅圆了儿时的梦想，作为著名的画家，他更用行动给老年生活画出了最美的精神图画。
一开始跟您这么讲，没想这么复杂。您们要一走到地方一了解，哎呦，这家太深厚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所以这样就慢慢的细化吧，别留遗憾。能到地方有故事，这就要把它画出来，是这样。
关山大漠，看不完日月轮转。
好，刚才是著名画家景浩先生85岁绘制长城的故事。感谢您关注今日北京，我们下周见。